法王的行宫今天晚上被人搅了个地覆天翻呢，来了仨贼，被抓住俩，跑了一个，其中有一个呀是印度武士，另外那个便是土司手底下的大涅巴额马登。支那这阵儿怀里头抱着东布拉，仍然站到原地，呆若木鸡，对眼前这一切视而不闻呐、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方才唐经天、陈天宇他们俩刚走那阵儿。陈天宇喊了一声支那，哎呦，那海上那个深情啊，把自己这心里头搅的就跟开了锅的差不多少。法王把这额马登、基里星二人都压过来了，法王一喊他，他这才如梦方醒拜见活佛。一抬头啊，看着这额马登了，哎，额马登，法王说，支那，你认识他吗？
我认得，他是土司手底下的一个大灭霸。
没等法王说话呢，额马登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，活佛在上，他是我的至亲表妹呀。
哦，
旁边圣母说，支那，咱们一路同行来到萨迦，我可没听你提到过呀，她真的是你的至亲表妹吗？这支那就瞅这额马登满脸的焦急，正搁那期待他说话呢，支那就想起来，在这三年前额马登还请求过陈定基救他这事儿呢。要想起来那天在这日喀则，额马登也救过他，还跟他说过，说土司啊是咱们俩共同的仇人，我愿意为你报仇，助这一臂之力。虽然说陈天宇曾经多少次的提醒过他，说额马登这人不可靠，但只不过就是一说，实际上还真就没啥不可靠的证据。这只那些说话呀，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我总得呀先想办法救他，至于说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。他这么一想，对这额马登说这谎话，不但说当面没揭穿，反而啊跟他替他圆谎。支那说，我要奉身活佛，永为圣女，自当是纤尘不染，四大皆空，就算我父母尚在，今天也在此地，我也不能够再牵挂了，更何况是表兄啊。哎，你看他这么一说，无异于就是承认这额马登确实是他表兄了。旁边圣母点了点头，好，这才不愧是德行圣洁、全心奉献的圣女。一听这话呀，法王把这怒气往下压了压，额马登啊，你身为涅巴，你可知罪吗？
知罪，小的知罪，但求活佛饶恕。
我来问你，你擅闯行宫就是为了要见这支那一面？
不错，正是，小的知道圣女不能私见外人，我又不敢求活佛通融，所以冒昧独来，还求活佛恕我鲁莽无知之罪。
你看额马登现在一口咬定到这来就是来见支那来了，就连他夜闯红楼这大不敬之罪好像也能掩盖过去。那你是自己来的，他们是不是你的同伴？你们擅闯行宫倒也还罢了，居然和本座动手，你们可知罪吗？
活佛，请容我降禀。小的本想见见支那，来了之后啊，正好看着这两个歹徒也偷偷的溜进来了，我便发实示警。
要是我和他们一伙的，我就岂敢惊动众人，把他们给抓住了。你看这个马登瞪眼搁那说瞎话，本来这天山神芒是唐经天发的，结果他揽到自己身上了，说成是自己扔的石头子儿。法王一听啊，将信将疑，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俩是歹徒啊？回法王，他们是印度的浪人，曾经到过萨迦捣乱来，奸淫良家妇女，小的替土司管理地方，有权把他们抓获，只可恨我们那里没能人，以至于几次都被他们给逃脱了。你看看这额马当说谎话，脸不带红的，一片的胡言污蔑这德鲁奇和基里星，这基里星这肺都要气炸了。但是学到被点，虽然说心里头有气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哦，这法王啊就想问问这基里星，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，听听这基里星怎么说。还没等他问呢，额马当上前一步，一抬脚啊，啪，一脚正踢到这基里星太阳穴上。法王喊了一声：“你住手，干什么？”一挥手是把这额马当摔出去了。但是啊，完了，他做梦他也没想到这额马当敢搁他面前动手杀这基里星。结果再一看基里星啊，铁铃盖都被人踹碎了，当场是绝气身亡。这额马灯也爬起来了，也装成十分气愤的样子：“活佛，此人屡次到我们萨家来捣乱来，这一次他还敢闯行宫，还敢跟活佛动手，我这实在是气不过，未曾得到活佛的许可，失手把他给打死了，还求活佛饶恕。”这谁看不出来呀？这法王也不糊涂，一瞅就知道这额马灯搁这纯粹胡说八道，就是想要杀人灭口。本来想要狠狠的惩罚惩罚他，但又琢磨这家伙好歹也是土司手底下的大灭霸，我要把他给处置了，那明儿个搁这土司面前自己还真就不好交代，毕竟现在自己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呢。土司虽然说不敢把自己怎么样，手里头有兵权呢，将来呀备不住惹来麻烦，更何况他还是这支那的表兄呢。一挥手：“好了，你也回去吧，来呀，给他松绑。”有人过来把这额马灯的绑绳都给解开了。今天晚上的事儿，本座会派人告诉土司，至于说你做的对还是不对，该赏该罚，都会由你们土司处置。哎呦，额马灯本来杀人灭口，心里头捏着一大把的汗，忽然一听法王说交给土司处置，喜出望外，赶紧跪倒磕了仨响头：“多谢活佛恩典，多谢活佛恩典。小的还想和支那说几句话。”“好吧，念你们表亲情深，本座便允许你和支那讲上两句，是不是让我们都避开呀？”“
哎，不用不用，就是一点点的小事儿，活佛准许我和圣女说话已经是感恩不尽了。”“哎，这那呀，你知道我练过几年红教的外功，我这骨头一向都很硬，可是呢最近两个月不知道怎么的，后脑三寸之处一阵阵的发疼。我记得你们家原来有这千载的沉香木，听说用这种沉香木煎水三服就可以治疗我这脑痛， 不知道你有没有带在身边，能不能给我一点啊？
这支那一听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莫名其妙。先说话，我怎么知道你练过什么红教的外功啊？我哪有什么千载的沉香木啊？这哥马登今儿个晚上怎么老是这一片的鬼话呀？
就瞅这哥马登把这大拇指翘起来了，一指自己后脑勺这地方，这后脑勺不有一块凹下的地方吗？脖子上头，就这，就是这。法王一伸手，哦，是这样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求活佛轻点，就是这。
好，我给你治治。说着话，搁他这脑后一揉，哎呀，嗨，哎，额马灯开始挺疼，后来呀，好像不太疼了，连连向这法王道谢。多谢法王，多谢活佛。那既然如此，小的我告退了，告退了。
法王也没搭理他，任由额马灯自己离开了法王的行宫。
额马灯走了，法王是面沉似水呀，
真不知道土司他怎么会用这么鬼鬼祟祟之人呢？
做了大涅巴。一片的鬼话。
旁边圣母说，活佛，您瞧出什么来了？
他练过几年红教的外功，这是真的。要说练功不当，后脑便会发痛，这也是真的。不过我试出来，他这痛那是装出来的。如果说真是练功不当伤出来的疼痛，那我刚才那一捏，他立即就会吐出黑血。
哦，那他为什么要胡言乱语呢？
是啊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支那呀，你是不是有这千载的沉香木啊？用这沉香木煎水三服，确实能治脑袋疼，这也是真的。
支那说，回活佛，我这表哥从小就患有脑病，他有点疯癫，不过呢不经常发作，有时候一两年发作一次，说不定刚才他是发了这失心病了。
支那接着又说，这千载沉香木我家以前倒是真有，后来我父亲故世，沉香木便放在了关中殉葬，这个我表哥他不知道。
这沉香木放到棺材里头，确实能令这尸体历久而不腐烂。西藏这块有一些个富贵人家，确实也真有这个风俗。这法王相信支那，也就啊不再追究了。哪知道支那说的也是谎话。这一晚上啊，支那一宿都没睡着觉，心里头不住的琢磨。
额马灯说的这番鬼话，他是什么意思呢？
支那那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，想了很长时间，
哦，
明白了。他翘起这大拇指，一定暗示那是土司。这土司不是这里头首屈一指的人物吗？也许这土司他也练过这红教的外功。另外呢，这土司身上可能还穿着护身的宝甲，周身上下刀枪不入，唯独脑袋下面脖子上头这块凹地方，这是他命门呐。
哎，越琢磨越是有道理，肯定就是这么回事了，不由得暗自感激这额马灯对自己的指点呢。
要一琢磨，陈天宇老说他这人尖角，让我小心提防他点儿。想不到他还真就实心实意的帮我报仇。一想起陈天宇来，心里头不由得又是一酸呐。昨个晚上惊鸿一瞥，真是生死离别呀。以后恐怕再想见陈天宇，永远也见不着了。心里头胡思乱想，不知不觉的天也亮了。这阵儿这圣母进来，吩咐支那：“支那呀，
还不赶快去打扮？正午时分，咱们便该到圣庙去举行这开光大典了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辈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直那赶紧起床梳洗打扮，这阵儿他是柔肠寸断，一边打扮着一边还在想呢，天宇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来，我是多希望能最后见他一面呢，可是又为他担忧害怕，但愿他今天不要到这是非的场合，心里头真是百般的矛盾，跪着向这佛像磕下头去，心里头暗暗的祷告啊，天宇啊，但愿我佛慈悲保佑你，让你今天心中安宁，千万别到这喇嘛寺来，你要一来，今天恐怕会有一场杀身大祸呀。他这边心里头念念不忘陈天宇，实际上这阵儿陈天宇也是一样肝肠寸断。这唐经天昨个晚上陪他回去，就劝他说，你今儿个别到喇嘛寺看什么开光大典了。俩人这阵还争论呢，陈天宇就问唐经天说，你去不去啊？唐经天说，我当然去了，你留在家。陈天宇说，为什么你能去我不能去呢？我今儿个非去不可。唐经天说，天宇呀，你可别糊涂了，我去是想找个人，你呢不就是想见见支那吗？你明明都知道支那已经当了圣女了，你们俩也没啥希望了，你还去干啥呀？天宇说，堂兄啊，就是因为我知道支那做了圣女了，我才想过去再见她最后一面，要不然我还不愿意看什么开光大典呢。这样吧，咱们俩混在人群之中，只是远远的我看他一眼，绝不会说话，要不然你把我这哑穴给我点上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唐经天一瞅陈天宇这么固执，和自己这性情非常的相得呀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说不了，我只好再陪你一趟，咱们换衣服吧。说到这，俩人换了一套普通老百姓的衣服。这萨迦呀，白教喇嘛寺庙，这形式呢，就仿照这拉萨黄教的布达拉宫的形式建的，就建到这格尔纳的山上，依山而建，气势磅礴。布达拉宫高达13层，而这喇嘛寺庙虽然说没布达拉宫那么高，但也高有7层，20多丈，雕梁画栋，气势非常的庞大呀。在这十来里地开外，远远的就能看着。唐经天和陈天宇换了一般居民的服装，混迹在后头这些个跟香礼拜的善男信女之中，随着人流缓缓的进入到山谷之中。说这话到了中午时分，这才挤到这喇嘛宫下面的山路上。但见蓝天白云之下，喇嘛宫之上10几只圆锥金顶，金光闪闪，宫殿里头回荡着悠扬的钟鼓之声。18个喇嘛身披着绛紫色的袈裟，后背经匣，搁前边作为前导，大家伙跟着沿着这大青石铺的这人行道，缓缓的便登上了宫殿。再一瞅啊，12座大门都开了，一缕一缕的檀香从这里头飘出来了，提鼻子一闻呐，沁人心脾。虽然这么多人，但这香味盖过了一切。 这气氛有说不出来的那么庄严肃穆。前来进香的这么多的善男信女儿，千千万万，但是一点嘈杂之声都没有，四周围甚至感觉还有点静悄悄的。但要说静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着， 那不可能。总而言之吧，相比之下这声音那是比较静的，比较肃穆，也比较庄严的。唐经天、陈天宇俩人跟随着人流穿过廊柱，这人太多了，人走的非常慢，唐经天也是百无聊赖呀。这两边这廊柱上都画有壁画，他一边走着一边观看这些壁画，确实有画的真不错的。其中就有这么一幅图真就挺好，这叫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去蒙古，就这么一幅画，可以说是精彩绝伦。这八思巴呀是这忽必烈的国师，也是一位大喇嘛。据说呀这八思巴他是元朝的第一勇士，画上画的就是他朝见忽必烈，左边一群士兵也有官员簇拥着八思巴的轿子，前面是有前边有这蒙古官员来迎接来，再往前有一座硕大无棚的蒙古帐篷，帐篷后头有人搁那烧着火等着这八思巴的到来。画上还画着成群的骆驼、骡马、犁牛在这草原上搁那吃草呢。另外在这草地上还有一位尼泊尔的少女，穿着这尼泊尔贵族妇女的服装。嘿，这少女长得真漂亮，美艳绝伦呢。开始呢唐经天只不过就抱着消磨时间的心情看了这幅看了那幅，看到这呀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先说话，这西藏的边疆哪来这等的画家高手啊，这画谁画的？可不是一般人。另外又画了这一个少女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当他仔细再一瞅更是吃惊非小。只见这少女啊一颦一笑，这神情神态和冰川天女都非常相似。再说了，这八思巴朝见忽必烈都是蒙古人的事儿啊，这大元朝把这位尼泊尔少女画在画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另外怎么画的和冰川天女这么接近呢？唐经天心说话呀，莫不成这里头有什么故事？不成。